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基督的救赎。我们知道呢，我们救赎呢，之所以得到救赎，是神呢，将他在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呢，然后将我们放到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的救赎。这样子呢，主耶稣基督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救赎，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基督的救赎呢，就是呢，使我们经过呢十字架的死，然后从亚当里面呢出来，然后进入到呢基督里面，我们得蒙救赎。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呢，我们是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在基督里呢得救的。意思说呢，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是向罪死了。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从死里得生，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呢，向神呢是活着，因着呢，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使我们呢可以借着他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就得蒙了救赎。那好，那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呢，是呢，基督呢，这个在这个救赎的工作上呢，显明了他的智慧。这个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呢，这个救恩的这智慧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借着那个基督的智慧，就是借着呢，他钉十字架呢，整个的啊救赎的计划是完全的，是一个智慧的。怎么说是他智慧呢？因为他这个智慧是远超过呢我们人可以想象的啊！我们拯救我们的方法啊，是智慧的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神这个拯救的这个智慧呢，是以他是整个的救赎的中心呢，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完全不是以人的那种思想感情或者人的这个智慧来啊实行这个计划的啊。首先呢，神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呢，因着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要拣选一批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归于他的子民。可是呢，这个智慧呢，他也同时的这个要把这个救恩呢要临到万民。所以呢，这个神的智慧就是，他虽然先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了犹太人，可是呢，因着他们的拒绝，而呢这个福音呢被传到了外邦，而呢最后呢，再由外邦人呢，他将来会呢有一天传回犹太人啊，然后呢，凡是信他的人都得救，这个就是呢神的智慧了。人呢，常常定规呢，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而神的智慧呢，是凭着人的信心啊，所以呢，这就是不看自己，不以自己的方法呢来啊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呢是用神的啊这个救恩的方法呢来拯救人。而这个方法呢，就是呢，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而这一切呢，都是神的预定和计划啊。这个呢，就显出呢，整个救赎计划是有无比的智慧呢与安排的。那我们也前面也讲过，我们是靠着宝血，靠着十字架，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战胜的撒旦魔鬼啊，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人呢是不能够靠着，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的或者行为了来解决这个问题，人是无法自救的，所以神呢主动的来救我们，这都是神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说呢，十字架的这个智慧呢，它是用人看来愚拙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信心，你相信你就得到。你就可以得到了神在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一切的救赎，而反而呢，人呢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啊，最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是无法完成的啊，反而就是人以为他自己的智慧反而是愚拙的，在神的用信心的方法呢，在人看来救恩恩典的方法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其实呢这就是神的啊智慧，这也是唯一的得救的方法啊。这个方法也是很奇妙，他用死，钉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呢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也是呢人所没有办法那个理解的啊。那简单一点讲呢，就是你要通过死亡你才能复活，以后呢才能够呢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好，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呢神的救赎呢是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知道呢神是信实的分两面，第一个呢他的属性就是信实的啊，他本性就是信实的。第二个呢信实呢是讲他在救赎计划上呢他是完全是守约的，他不能违背他的本性，他信实的本性。他既然呢与我们立约，所以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那这个永远有效的话呢，我们只要相信接受，那神就告诉我们呢他必定呢会要赦免我们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呢我们得救赎呢是因信称义啊，我们因救赎呢我们是因他的十字架上的作为已经完成的救恩，我们只要相信，那我们接受，那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他救赎的工作呢，这个救恩呢这救赎呢就必定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所以呢而且我们知道他应许呢他这个约跟我们这个约与我们的应在约里面的应许呢是永远不落空的，永远有效的。所以呢在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他说他三天之后要从死里复活，他果然从死里复活，他应许我们只要相信的人必然得救，他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所以呢在这个实质在整个救恩的计划上面呢，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救恩是有绝对的把握的啊，就如同呢在旧约里面那个方舟啊那个铜蛇啊等等等等预表，只要我们按照他的吩咐进入到方舟，或者呢我们只要相信他抬头仰望那个铜蛇呢，我们呢必蒙保守，我们必定呢能够呢在这个救恩之中可以完全的得到了他的救赎，因为他是完全可以信可信的神，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救赎的整个计划当中呢啊，他显出了他是信实的，同时呢也显出了他是公义的。他说他要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啊，我们呢绝对能够呢得到赦免，罪能够得到赦免。好，下面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基督呢在这个救赎这个事上呢显明了他的慈爱。我们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顶撞他的时候呢，行不义的时候呢，他怎么就为我们的死。所以呢神的爱呢就在此呢就显明了出来，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啊。所以呢原来呢神将我们这些呢这个不顺服的人圈在呢这个罪恶之中，可是他为了怜悯我们，他道成肉身呢，他降世为人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他来救赎我们。而且呢他这个救赎呢是没有条件的啊，他是完全的没有条件的，他救赎了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救赎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呢基督的恩典。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他信实中间呢表明了他的公义，那在慈爱中间呢表明了他的恩典，这完全他是为了爱我们，他为了爱我们呢为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十字架上基督的爱呢跟他的救赎呢是没有办法分开，是连结在一起的。他因为爱我们，所以呢 他救赎了我们。他为其实呢，我们说在万古之先呢，神呢他就已经为我们罪人预备了整个的救赎计划，这就是爱。所以基督的爱呢，与十字架上的救赎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我们刚才讲到挽回祭，挽回祭也是一种爱，他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原来是一个失丧的人，他为了爱我们啊，把我们呢，他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啊。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神是公义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讲又是慈爱的，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神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的怜悯这爱呢是在呢，他的怜悯呢必须在真理当中，他是在公义当中的显出了他的怜悯。所以救赎呢其实就是呢显明了神的公义与怜悯的这个结合，他为我们付了永远的代价。这个爱呢，这个救赎呢啊，这个救赎呢是完全是神主动的爱啊。我们刚才讲的无条件的爱，现在讲到主动的爱。主动的爱呢是他神犯罪以后呢，应该是我们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刚才讲了嘛，这个救赎计划是神主动的啊，你就可以看到呢，是他主动的来寻找人，降世为人，他来寻找失丧的人。所以这是主动的爱呢，让我们看到呢，他的爱呢是真的是完全用他牺牲的他的性命呢来换的，来拯救我们的啊。他爱我们，他不但道成肉身，而且呢成为了中保。我们与神立约中间的中保，而且他不但是中保呢，而且呢，他不但是中保是祭司，而且呢，他自己呢成了祭物啊，献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的祭物。所以呢，他完全是他不但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做祭司，而且他把自己呢献在坛上，成为了赎罪的羔羊。所以这一切他主动的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成为了中保，成为了祭物，然后呢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他这个拯救呢他是什么，无条件的爱，显明了完全的慈爱。好，那下面一点呢，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救赎上呢显明了呢啊他的圣洁。我们知道呢他是完全圣洁的，因为呢他本性就是圣洁的，他是完全无罪的。可是这无罪的呢居然代替了我们的有罪的。他为了爱我们，他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啊，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来为我们呢生活了33年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啊。他本性是圣洁的，他恨恶罪的，可是呢为了爱我们呢，他为了在救赎中呢，他显出了他的公义，他用了一切的办法呢要显明了，要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呢，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瑕疵啊。同时呢我们说呢，十字架呢就是怎么样，把世间上我们原来那个老亚当所带来的一切的污秽或者罪恶呢全部的都除去了，要使我们呢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呢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就借着十字架呢把我们身上的这一切污秽或者邪情啊私欲啊，我们所有呢不讨神喜欢的东西呢就通通的除去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呢与他的性情有份啊。什么性情呢？就是与他的圣洁的性情有份。然后呢这样的我们因着啊他与把我们所有的污秽呢所有的杂质呢统统的啊除去了以后呢，他挽回了，把我们看为义，因信的称我们为义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与他和好了。啊，我们就披戴了基督，就把基督的性情呢，啊，我们就得到了。所以呢，因着这样呢，所以呢，因为他是圣洁，如果我们还带着一个污秽的身体呢，我们是无法呢与他亲近、与他联合的。可是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呢 啊，这个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这新的生命基础上呢，我们能够与他交通，与他亲近，与他联合啊，使我们呢可以呢在这个光中呢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每一天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而是因着我们在得救赎以后呢，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靠着基督呢他的圣洁公义的性情呢，可以呢这个性情呢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呢有了变化，有了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过每一天呢可以过一个呢圣洁的生活，而能够呢越来越像他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这就是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他的圣洁啊，我们呢也因着进入到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呢这个圣洁啊，他也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也可以成为他的荣耀。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把他圣洁的这个属性呢能够彰显出来，让人看到啊，在我们把我们身上反射出呢神的这个荣美圣洁的性情。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活在他的圣洁的光中，所以呢，当我们越与他亲近的时候呢，这个光就越强，就越能照出呢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污秽或者不讨他喜悦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知道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承认我们的污秽，然后我们靠着啊他加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可以每一天呢过一个圣洁的啊生活。那下面一个呢，我们就看的，在这个救赎的整个的啊十字架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我们显明了神的公义啊。我们知道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十字架，或者说十字架的审判呢？就是呢，为了显明呢神的公义。我们知道呢，神的公义与圣洁是他的本性。所以呢，神是用他的公平呢、公义呢来统管整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为什么会有这公平公义？因为神的本性属性就是公义，他行事呢必定要在公平公义的基础上来实行或者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呢，即使在救赎的工作上，他也必须呢显明，他必须用公平公义的方法呢来执行。而这个公行公义呢，这个十字架上呢是一个呢公义的显现啊。因为什么样？因为人犯罪必须要付代价，而这个代价呢是谁付呢？是因为基督的死。如果基督没有死，他不能赦免我们罪，因为这是不公义的。而基督因着基督的死呢，所以他一定要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罪债呢，罪债已经基督帮我们付了。所以呢，神必定要称我们为义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就成为神的义啊。啊，我们说呢，基督神必定要称我们为义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这个救赎呢，就是我们得永生的保证，他必须要成为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呢这个称义的这个管道呢，我们可以得赎，或者说我们可以得救赎，得生命啊，因为公义是他的啊这个公义必须他的公义显明在他的信实里面，而他的信实呢又显明了他必须要遵守他的公义的法则。啊，所以很简单，我们把刚才讲的那个慈爱与公义，我们必须把它结合在一起讲了。因为神是守公义、守律法公义的啊，所以呢，犯罪的人必须罚，可是他又是爱我们的，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是爱我们的，可是他必须按照公义的法则呢，这个道路呢来审判我们。那审判我们的时候呢，他所以呢，他就派了他差遣他的独生子。 所以呢，这个呢，他为我们死，所以呢，这个是完全合乎他公义的法则，因为这个罪债呢，终于有人付了。而这个人呢，是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了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状，他代替了我们啊，代替我们付了呢这个刑罚的代价。所以呢，他是又是公义的，他又是慈爱的。他的公义呢，就是显得他的审判是绝对公正，有人付代价；而他的慈爱呢，是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呢，为我们呢付了这个代价。所以呢，我们说，在十字架上呢，这个救赎的计划呢，也显出了神的公义。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他的慈爱了，讲到他的圣洁了，讲到他的这个智慧了，还有这个信实啊。好啊，最后一个呢，我们在呢这个基督的这个救赎上呢，显出了他的大能，他的能力，无限的能力。啊，我们说呢，在基督呢显明在救赎这件事情呢显明他的能力呢，一方面呢是因为呢他能够救赎一切信他的人，所有信他的人他都能够拯救，这是因为他有这个大能。而他这个大能呢是从哪里来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呢有他的生命，神的生命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所以这个能力呢是在生命里面啊。我们前面讲过血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啊，生命是在血里面啊。这个生命呢，他有无穷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生命呢有无穷的生命大能，所以呢，他有这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呢，所以呢，他可以救呢凡信他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啊，那这个大能呢，我们刚才讲这个救赎的福音里面是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性命，而为了救他的百姓啊，救他的百姓，怎么救他的百姓呢？因为他从呢死里复活了。我们讲的死里复活呢，在生命里面呢就是包括了这莫大的能力，因为我们晓得在人世间呢最大的能力呢是死亡，因为任何东西呢进入了死亡呢就消失了。而复活呢恰恰好就是战胜的死亡，因为呢复活就是从死亡中活出来，因为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能够活出来。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死亡有莫大的能力，而复活这个生命的能力呢恰恰好又胜过了这个死亡的能力。所以呢，我们是说在救赎的啊，这件事上呢，我们看到呢，他显明呢，他有莫大的能力。莫大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说呢，神的权柄呢，显明在他神的权柄显明在他的救赎当中。他救赎当中怎么显明呢？因为他从死里呢复活了。同样的呢，我们现今呢，相信得救的人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能力呢是在生命里面，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呢，就得到了莫大的能力。我们刚才讲这个能力呢是怎么样，是基督的生命里面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因此呢，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里面有莫大的能力，我们可以靠着呢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莫大的能力呢，我们就可以呢胜过罪恶，我们就可以胜过呢死亡啊。这也是我们说的，我们靠着这个能力呢，十字架上呢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救赎，也是这个道理。他绝对不需要第二次，因为这个能力呢是太大了，这个大到了无限大，因为他是神，他是无限大，所以呢没有一个罪他不能救，没有一个罪人他不能拯救，是不但是无限大的能力呢，而且是永远有效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这个大能呢不但是大，而且是无限的，而且是永恒的，而且是永远有效的能力。所以呢，我们靠着这个 无穷的这个能力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可以胜过呢胜过罪和死亡。那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是重生呢，得救呢，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完全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了一个完全的 这个啊无穷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圣灵的律呢，在我们心中呢，就可以呢胜过呢罪和死亡的律，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讲呢，我们以前呢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和死亡的律的，因为呢我们从老亚当来的，我们是生在罪中。啊，从亚当来了，我们就生在罪里面，然后我们又是活在罪中，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律啊。这个律呢，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法则，一种规范啊，是呢自然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脱的。可是现在呢，我们说呢，因着他的大能，救赎的大能啊，复活的大能，这个生命与圣灵的律。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生命的律，我们刚才讲这生命是永远的，是永远永恒的力，而且呢这个生命里面有无穷的大能，我们靠着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我们就可以呢胜过呢罪和死亡的律啊，就是救赎啊，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呢，我们可以得以啊脱离这个罪和死亡的律。所以我们说呢，在救赎的工作呢显明了啊他的神的大能，第一个显明他救赎的工作，他能够救一切的人，他也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赦罪的能力，对不对？胜过了罪和死亡的律。那最后呢，我们靠着生命圣灵的律呢，我们就什么呀？我们可以有个成圣的能力。现在我们活在呢，基督里，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好，我们就把这个基督的救赎呢，我们做一个小结。基督在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呢，在人看来呢，是认为一个是软弱的，是一个愚拙的啊这种行为。可是我们刚刚讲了，在从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基督呢，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呢，这是他是一个无穷的智慧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神是信实的，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圣洁的，同时呢，他也是有大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就可以得胜，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不离开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就保证我们是一个呢重生得救的人，活在基督里，这是最重要的。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了另外一个呢，救赎的果效啊，就是功效啊，救赎的结果或者果效。我们知道呢，我们刚才讲面已经讲过宝血啊、十字架的基督的救赎呢，所以我们得救呢是怎么样？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受死，他成就了这一切啊，所以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替我们做的。而呢，这个救赎的果效呢，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我们一相信、一接受他的时候呢，这果效呢就立即发生了啊。就是说呢，这个果效呢，就从2000年前那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效果是及时的，不但是及时的，而且呢，这个救赎的果效呢，从未停止，一生都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说永远有效的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救赎，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做成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不但他是我们的救赎，而且除了基督以外呢，别无救赎。那同样的呢，如果呢一个人他不接受这个救赎呢，不接受耶稣基督呢，那他的他没有救赎的话呢，他一切的罪呢就将与他同在了，将永远的跟随他呢到永恒之中，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了。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救赎的果效是一生的，因为当主耶稣说成了，当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相信了，这个成了呢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啊。好，那我们就看第一个呢，救赎的果效呢，就是让我们呢脱离了刑罚，罪的刑罚。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救赎的手续呢，通过呢这个途径是什么呢？途径就是十字架。 那十字架呢表明呢主耶稣呢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途径。他的结果呢成就的是什么呢？成就就是呢他脱离了，使我们脱离了罪，洁净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目的是要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能够行善，能够活出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呢，赦免了我们刚才讲脱离了这个罪的刑罚，赦免了我们的罪呢，所以呢，这个救赎呢，跟救赎就是我们赦免的根基，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得到了赦免。那赦免呢，也可以说是救赎的结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刚才讲了，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就是说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成为呢神的儿女了，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儿女呢？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罪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的情欲啊、污秽啊、罪恶啊等等，我们离开了他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有能力呢不再犯罪了。以前我们是没有能力啊，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是旧的生命、旧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抗罪去脱离罪。可是现在呢，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可以呢脱离的这个罪的权势呢，不是说我们不会再还不会犯罪，就是说我们有能力不犯罪，可是我们偶尔会犯罪，可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呢活在继续的呢那个活在那个罪的当中了好，第二个呢，这个救赎的果效呢，就是说使我们呢免去了咒诅。因为呢我们犯罪的人呢，我们应该呢是应该受咒诅的因为呢我们没有呢遵照神的命令去行所以呢原本生在律法之下的人呢，就应该在律法之下犯的罪呢，就应该呢按照呢律法呢来呢受这个律法的这个惩罚惩罚以及所带来的咒诅。可是呢因着救赎的关系，它能够把我们从呢律法中呢释放了出来使我们可以得到了自由，我们不再受了罪的辖制了。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不再免去了我们的咒诅呢？因为他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钉死呢，他受了我们原本该受的这个咒诅与刑罚。他本来呢是在天上的坐在天上的，可是呢他道成了肉身，那个不可见的呢成为可见的，那原来在永恒中间呢超出时空的呢，他进入到暂时的进入到了时空之内，他不朽坏呢为我们成为一个朽坏的然后呢他见死，所以呢他为了我们他进入到了世间被他受了咒诅，他被了辱骂，他受了嫌弃并且被受死然后埋葬，然后呢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呢免去了我们原本我们所该当所该受的咒诅与刑罚。所以呢死在他的身上发动，而生呢却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就因他的死，所以我们得生。因他死的羞辱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免掉了这个羞辱所以呢这就是他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与神的呢恩典。第三点呢，这个救赎的果效呢是使我们呢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讲这个脱离呢，不是说我们离开了世界，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脱离呢，意思说我们虽然活在世界呢，可是不再受呢这个罪恶的辖制了。我们晓得呢，魔鬼呢，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由魔鬼来掌管的他是世界的王。那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可以脱离了，可以脱离了他的权势，他的罪恶的掌管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呢，这个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代呢，就是我们在走一个呢成圣的过程。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啊。啊，最主要呢，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呢，过一个呢，啊，在世如在天的生活呢，因为呢，救赎使我们呢，凭着圣灵的能力，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呢，过一个呢，超过或者胜过，可以过一个胜过罪恶的死亡的生活呢，或者我们说呢，过一个呢，得胜的生活。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与世界呢是分别为圣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呢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名利、地位、金钱等等的引诱了啊，所以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呢，因为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他作王。他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不再自己做王，我们这个旧人呢，已经不再做王，已经被钉死了。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让基督的新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做王，带领了我们。啊，最主要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呢，是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了。这个世界呢，那些呢暂时的啊，最终之乐呢，已经呢不能够再吸引我们了。那我们已经呢不再爱这个世界了啊。所以，当我们蒙的我们救赎以后呢，蒙着圣灵的光照呢，所以我们呢可以有一个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好，下面呢我们讲的第四个呢。就是救赎的功效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呢一次得救呢就可以永远得救啊。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呢，这里一次呢不是指一生当中呢曾经有过一次这个经验，而是呢这个一次是讲自然，既然得救，我们就永远得救。这个得救呢，我们是不是只是简单的暂时的，而是那个既然是说我们凭着信心在生命里面得救，真正的悔改得救。如果我们真正的是在生命中的悔改的得救呢，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功效呢是永远的有效的。这是因为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救赎的这完整性与完全性，所以神的工作呢是绝对不会做一半的。他既然救我们呢，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赎性。这个救赎性呢，可以在呢，在父神的他的整个计划里面呢，他是绝对不会有缺失的。所以父神他不会做 不完成的事啊。啊，基督呢也是同样，他这个救赎呢是永远有效的啊。这永远他这个效能呢是永远的，是跟随一生的。你生命的改变呢就是永远的。而且呢，圣灵呢也是工作呢是继续不断，因为圣灵的恩召呢是永不后悔的。他圣灵呢，他不会改变不了的生命。只要你相信、接受、得救呢，他圣灵会保守我们永远的到底的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救赎是永远有效的。其实我们在前面一个呢大题时，我们也讨论了，我们说神与我们立约，他要救赎我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约呢其实也是一个遗嘱，那既然这个遗嘱呢，我们遗嘱的受益人是谁？就是我们，凡信他的人都是他的受益人。而且呢，既然宝血已经流出了，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了，所以这个遗嘱呢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这个遗嘱呢是永远有效的，所以我们得救呢也是永远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只要相信呢，他就必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啊。啊，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也讲过，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也要救我们。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他没有什么昨天、今天、明天的，他救我们就救我们，他救我们，他是超出时空的救我们。在我们来看的是昨天、今天、明天，可是他是超出时空的，他是救赎呢，是永远有效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呢，是在永恒中就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在永恒中，它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永恒是超出时空的啊，超出时空的。并且呢，我们洁净了以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呢，这就是说，我们就一定在神的保守看顾之下啊。就是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那动了善功的呢，必要成全。 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讲神他是不会做事做一半的，既然动了这善功呢，他必要成全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救赎呢是永远有效的啊。啊，在中文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可是在英文里面看，它这个得救救赎呢，它都是用的什么，都是用的完成式。这完成式表示说呢，在永恒中间已经做成了，我们现在呢只是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正在呢经历，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这一切呢这个救赎的工作呢都在基督里面呢已经完成，他做都已经做成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切的救赎的工作呢，不是我们做的。如果是我们做的话呢，我们可能人还会跌倒，还会失败。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呢，都是呢基督为我们做的，他代替我们做，他代表我们做，而呢我们是被包括在他的生命里头。所以呢，既然是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没有能力改变。啊，这个救赎的这个整个的果效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是完成了，他就是完成了啊，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的啊有些啊而改变了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这是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呢我们晓得这个救赎的这个实行呢是在现在呢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实行，而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呢，圣父跟圣子呢就差遣了圣灵呢另外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是永远住在我们中间。他既然是永远住在我们中间，就表示说呢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那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看顾保守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得救呢是有把握的，这是永远得救的啊。好，我们就把那个救赎的果效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知道呢这一切的工作呢救赎的工作呢都是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啊，使我们的第一个呢可以使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脱离了罪的刑罚以后呢，我们就不应该呢继续的犯罪啊。就像呢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的，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可是呢以后呢不要再犯了啊。第二个呢，救赎的果效呢是免去了我们的咒诅，刑罚上的咒诅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主为我们尝了这个苦杯，他道成肉身呢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啊，受了这个侮辱，受了这个咒诅啊。第三个呢，他救我们呢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啊。就像保罗在这个到大马色的路上呢被神的光照，当我们看到了，当这个圣灵的大光照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呢，我们承认我们是自己的罪人，我们承认了我们需要啊这个救赎，我们也承认呢我们现今活在世上呢还是活在一个呢罪恶的世界当中，可是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呢在世可是不属世，我们不要呢在为了世上呢这是暂时的这个名利地位的享乐而在那里啊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呢在世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啊，我们能够荣耀神啊。第四个呢，这个救赎的果效呢，我们说呢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真的悔改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这个救赎呢是永远有效的，我们必定呢蒙神的保守啊。就像彼得一样，彼得虽然一生当中呢也有得罪过神，也有三次不认主等等的，他这些呢犯了很多的错，可是呢只要你回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呢必定呢蒙神的保守，他会把你带到啊，带把这个我们可以呢能够从这个能够回到在基督里呢，他必定保守我们。好，所以呢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的主，把我们从罪中呢释放出来，使我们呢不再受罪的捆绑，得以自由，包括了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并且呢这个救赎呢让我们看到呢我们这称义，我们这个救赎的所有的这个果效呢都是 白白的得来的，不是任何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啊，因着主耶稣他一次献上了成为永远的救赎或者赎罪祭呢，所以呢，这功效是完全的，而且是永远的啊。我们可以呢有这个确信，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赎主。